呢不算上迟到。那么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因为我们系的一个青衣教师啊晋升为我们学校的师资管理的领导，那么他又是我的学生，当然现在又升官了是吧，那么勉强来讲了一次。那么没想到呢，像古诗里所说的套牢了啊。不这样呢，和老和尚念经呢是念的现在是第四次了。那么我见到大家呢心情很复杂，这是第一计划啊，也很羡慕也很欢迎。那么我总觉得你们呢有一好有一比吧啊，你们现在是虚实东升，是朝霞。那么我来到华东师大啊，当年进来的时候没有想到啊，啊一来以后竟然要住下，一住啊到今年竟然是41年了啊，41年了。那么我可以说原来叫是老师大人，今年开始呢要改名是叫师大的老人了。那么所以今天呢可以说是完全是个漫谈啊，我来之前啊在中午突然想了这个漫谈叫什么名字，也可以叫这样的，是那个啊你们是朝霞，我是落日的余晖，所以叫余晖对朝霞的对话。跟你想啊，去年那个时候我说我来到华东师大已经整整40年，1957年来的，今年讲话就不对了，要加一年叫41年，大家知道这个加在我那儿它的本质上是减，跟你们不一样，你们加一年啊，离开晋升的希望就多一年，从一个助教或者讲师慢慢爬爬爬爬，是吧，就是你们都是加法，我都是减法。意味着啊，在华东师大任教那么又减了，没有几年了，很快啊，我真的很豁达啊，终有一天离开讲台，所以我现在是叫说不撤退啊，不要到那个时候好多教师不适应啊，心里郁闷啊，生老年病这不好，人总是这样，对吧？现在师大人也那么多，希望你们早一点走，那我们应该适向的走得快一点啊，这一点我很洒脱，所以我这个学期我坚决的辞掉啊，我这个人很特别，我们大学一年级的课我一直在上，始终没有停，但是我终于下决心今年本课一刀切断，不留任何尾巴啊。那么今天全切断了，尽管后来说还有险些课还有什么课，我这个人要么不讲话，讲话就算数，切断了没关系啊，再过一年硕士生切断，再过一年不生不招生切断，好，最后退，反正健康在家里自己有事情做，所以我说我的心情很复杂。其实你要说从感情来讲，我一辈子啊在课堂上，那我先说了，今天我题目什么我还闹不清楚，他们啊挂我这个台话叫做什么课，我还闹不清楚，反正从来不看他们公文，是吧，嗯，我只知道当时我的学生跟我讲呢，说你讲个什么题目，那你我说你说了你说个什么题目，能讲就讲，不能讲我说也但是不能讲也要讲啊。那么后来说呢，哎，你是怎么看待教师这一个职业的？哎，我说这个话也可以啊，我怎么看待这个可以啊？你说中国共产党啊怎么看待？这我不敢讲，这个要请党的主席讲。啊，因为人呢啊，人生呢、啊，这个命运啊，有很多偶然性的啊。我们过去青年人呢啊，还有一条东西。今天不管怎么说5点钟以前一定结束，我向来是这样啊，尽管前面有校长讲话，校长讲话已经帮我占一个时间了，所以我到5点以前一定结束啊，讲到哪里是哪里，反正我本来也没有个系统。 我们过去就觉得大概从80年代开始吧，啊，先是自我设计啊，后来是自我选择啊，自我选择是那个存在主义沙特的话，啊，今天非常抱歉啊，我等下还有一个声明我忘了，我是烈士出身，三级不离本行，我说的只能说我烈士的东西，而实际上呢，在座的是全校的文理科，啊，前两年烈士啊还没有一个我听众在这里。那今年中山是有一个听众是我的学生留下来了啊，中山是我的安慰，对其他的都不是历史系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特别是理工科的啊，理科的，那我根本不敢开口啊。诸位啊，现在都学历很高，你们这里我知道有硕士还有博士，对吧？大概我看见年纪大一点的，大概说博士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都大概是这样，都是有的，对吧？我这个学位啊，我的学位没有的啊，现在表上提学位。学位大学毕业没学位的，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连学士学位也没有的，那其他学位都没有，对吧？所以我只能是啊，就我的自己范围里的东西说啊，当然可能有些啊稍微普遍性道理。你比如说到一个问题啊，自我选择的问题啊，其实啊，世界上没有成而有成、完全可以自己选择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说法好了，叫双向选择，这都对的。我是1957年的啊金秋季节啊8月底来到上海。我出生在江苏昆山县的一个小镇啊，离开著名的水乡周庄呢啊竟有20分钟之遥。我的镇比周庄那个镇大，周庄那个镇小得很，但是呢它呢落后没有破坏。啊，说没有破坏，这旧的没有破坏。我们那里的大妖精把河两边的房子都破坏了，干什么要炸大马路？结果马路也没造起来呢，两边的水乡的景色全扫地已经，所以呢就成立不了一个古镇。我家很穷，读书是艰苦。那么今天想起来，有的时候也会流泪。啊，我的艰难之处境啊，几乎是没有人能想象的。总而言之，我是这样真正会过来。从一个小镇读完初中，所以来到昆山的县城读完3年高中。读完高中以后打算怎么办啊？家里那个时候希望是回去赶快找个小学教师做做呢啊，因为我下面还有3个妹妹啊。但是我这个人呢喜欢读书啊，这种地方呢我是背叛父母之教。那个时候也很天真，也钱的问题，好像反正也不要去考虑，做读书要紧。这样的当然我是选择了师范，这样呢来到上海。我有个很富裕的伯父在上海，我对人情的很多问题的一种比较带有个性的看法可能都是这样。我认为中国是很重亲情，但有的亲情是毫无意思的，朋友正是真的。所以是我记得那个时候这样的，我孤身一人啊，拿着仅有的几乎不剩行李的行李，火车啊来到上海，在北站附近，我到了我大伯父家里，大伯父给我特别的恩遇，那就是雇了一个3轮车来到了华东师大。进了校门的时候，我正呆了，我没有想到华东师大是如此之大。大到比我这个整个小镇还大，这当时简直是个奇迹。当时第七宿舍刚刚建成啊，我们那时候的文科的学生进第七宿舍，要经过我们今天的915广场啊。那个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招手的那个塑像还没有耸立起来，这三大观的那个广场的中间竖立一块大牌，这是我至今难忘的。大牌上写着教室一个残破折号，太阳底下最崇高的尊严，下面是捷克夸美尼纽斯。因为夸美尼纽斯我们已经不大能知道了啊，我是一辈子记住这个东西啊，叫夸美尼纽斯，是捷克的一个大教育家。 我说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这些老人啊跟大家讲课的时候很难避免老人心里去恋旧，说起旧的来，我也想起来当年对教师的热爱的话，我们中文系冉一桥老师啊，他先退休了，他比我早退休了啊，冉一桥老师那当年的朗诵教师之歌啊，那是真是叫多少人心醉啊，现在听不到这种声音了。但是啊，就那个时候的人为心醉，今天叫冉一桥老师啊，同样年轻的啊这样喉声来拧住这些歌，我看下面的人感动的也不会太多，时代变了。所以我就说了，四十年过去了，当年感动我的这句话，也许是我年老了，也许是阅历太多了啊，又磨损了。我对这句话的看法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我认为教师这个职业是崇高还是最崇高还是不崇高，这并不带有决定性的。这个职业崇高不崇高，也不是社会究竟给你什么，我就社会应该给你什么。我们不是中国通常说的三不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嘛？那么你说你这个教师最崇高，那么其他都行就不崇高了？不在意这个，我在意认为是在意你自身，你自身对你所从事的事业，你在这个事业中间，你所内心怀抱的那一份良知，我就叫我们叫心知，以及你对这份事业你所投入的贡献的，这些才是你应该关心的。我是学历史的，所以我可能是往往为啊非常敬仰我们的那些古代的那些啊先生。我这几年是我相信王阳明的啊，王阳明跟唯物主义是不一样的。王阳明是这么说的，理，道理的理，你说理在哪里？理在心中，在你心里面，在心外面要找理啊，你要失望的。今天想讲两个啊问题，一个问题我要想讲一下呢，历来啊我们那些古贤先贤前贤对教师这个职业的评价，这就是我的本行呢，就是说啊，从历史上来看对教师怎么看的，这不是说三级不离本行，就这么一点本事，对吧？所以说中国古代啊，应该说呢向来是很看重教师的啊。我们古人呢经常说叫天地精清师，天当然大，地也很重要，皇帝再下来亲人父母，只是叫父母，只是父子，父亲母亲不算的啊，中国古代是父家长子，所以这个亲是父亲，下面是老师。所以我们说啊，一日啊为师啊，终身为父。农村里古代的时候对教师看重啊，那些教师都不像我们这样有什么资历的，就小学师傅老师啊，能够教学生背那个四书五经，但是农民没有多少钱，但是对老师的那一种感情那是不得了的，把老师看得可重了。当然这并不是我说对，为什么道理大家知道，因为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世代代所积累的那些经验，终要有人去传承传。说古代你说什么叫教师，古代的教师分不清楚的，我们说巫婆巫师就是教师，物啊做啊事啊师啊是一模一回事。所以教师最根本上来讲，他是要把人类的文化已经积累的那些成果传下去，这个文化大文化，对吧？自然科学技术啊，那么我们后来分了越来越多文化啊，什么文学历史什么哲学，现在有政治经济学，现在还有更多的像公关啊什么东西，都我们弄不懂的那些学科越来越多了，这些都要有正传。但是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可能是韩愈说的最好的， 我这里突然想到了，我们师大校门口有个华大集团，华大集团呢有一个光高等像，灯像，灯像上有八个字啊，你老远就看见了啊，叫学高为师，身正为凡。后面四个字我同意，前面四个字呢，我说呢你还不如韩语。当然一般说老师应该学高学问高，但这话不要绝对，这韩语就说的最好了。我就说我们还不如韩语了，那个时候你去弄牌子，你不这么不弄韩语，你这些话应该怎么讲？老师将来要警惕这一点啊，老师不是所有的地方都会超过学生，学生有的会超过你，你特别要保护他跟你不同的地方，你特别要高兴将来他超过你的。假如说老师教的学生啊都要跟你一样，那么告诉你，你八十分了，下面的学生呢就七十分，七十分的学生再去教教学生的孙子，那么只有六十分，一代不如一代。大家不要，我认为这些是我们现在教育制度教育观念的最根本的问题。死得很，就要像教师讲的，叫他背，叫他考，他说一点教师不同的就扣分。我又说我没有标准答案的，我出题没有标准答案，我可以这样说，我在华东师大呢也很有幸啊，华东师大这个环境跟我是很不适应的，但是华东师大竟然是容忍了我，这一点我是终身感激。但是我要说我的风格跟华东师大的大体整体风格是不合的。作为一个老师大人，我对师大的教育观念教育体制的成就我是不满的，包括领导的思想都要听你的，你以前那么本事大，你做对没有，皇帝都不行了。我们自身先是孔子，到了五十的时候人家还要把他打倒嘛，就说明他的话也不全对嘛。要造成这种风气，我后面就讲什么叫大学，大学就是要开风气的，这就叫大学，否则那些大学没用。韩愈是这样说的，说教师尊严三个任务，一个是传道，对不对啊？这个大家过去我想有的中学语文课本呢都读的，对吧？所以我想第一个第一句话是传道，第二句话是授益，你这个专业去教授，第三句话解惑 解答你呢。那大家的韩愈说得非常清楚，最重要的是传道啊，所以韩愈最有名的话啊，他认为你假如静静教那些弟子背书古代叫记奏记录，一个字一个字一个字读，那他说这不是我所说的传道的老师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师也不必学校里找，三人行必有我师，路上都可以找。为什么路上东西可以找呢？因为他加入过了，闻道有先后啊，术女有专攻，如此而已。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嫌于弟子。那你看那唐代韩愈说的话，到今天我们这里还有问题。你这个老师有没有这个观念？将来非常重要啊！我希望你们将来做一个非常扩大的、开放的老师。我这个人经常有的时候，所以跟整个辅导员之间的关系总是不很融洽。比如说，整个辅导员觉得这个学生调皮、不听话，有的时候我偏喜欢，那是讨厌之很。那你看怎么个调皮啊？调皮有出息啊？老实有什么用啊？工具嘛。传道呢？当然，个道士拿到中国哲学上去，根本说不清楚，啊，这个我不会去扯这个远的题目，对吧？特别你们理科一听我这个东西，你们大瞌睡，我不讲。我想道呢，按照中国人是一个是道理，当然中国的道呢，道理的道理的是最根本、最根本、最大、最大、最大、最高、最高的道理，这就叫道。所以这道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还有一个道，还有开心是道路的开心，也就是说方法的开心，我认为非常重要的。老师是人生学问路上引路的一个坐标，所以我第一点我要说，教师对学生而言，他是人生路上人格化的一个路标。从这一章，什么叫传道啊？什么叫传道？你考什么传道？我们总要说，你必须教专业，你必须在课堂善于表述，你的口头表述能力，这是教师的非常特别的一个职业特性，应该好。我们过去有的教师讲课声音非常小，他是啊，特别女孩子，你们注意，既然女孩子比过去好了，过去女孩子啊，用中国文化教育的，要那笑的时候不要露牙齿，那就讨厌了，不露牙齿，那个嘴巴很小很小，发出声音很轻，因此呢，往往前三排听得见，后面五排就听不见了，这个就不能做教师。但是更重要的言教，更重要的身教，我当然这个绝对不是像一般思想工作的时候说讲空道理，而是在你的整个教学过程中间，你在把你的自学自修问的整个体验的产生的过程中间，是体现了一种精神，体验了一种人格的力量，是体验了你对学问的那种执着的态度。学生都是从你那个业务中间去体会的，不是叫你讲很多空道理。所以我的这种讲话不愿意讲的，因为这种话题就在讲空道理的，也不需要这样讲道理。你这样教下来，一学期学生就有感受，你说你身上他感受一种东西。那如果呢，一个教师最重要的是这，为什么一个学生在一生中间，他遇到那么多的教师，但是终有几个教师对他一生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他终身难忘的。大家去体会自身的经历。所以我认为传道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在于你自己能不能体现出一个什么智能。我后来想了半天什么智能，后来想了大学里面讲的那些话啊，我后来想呢，一个诚实诚恳的诚，一个诚实是最重要。我们古人欢喜讲格物致知，你去详细研究事物，所以呢你才能有研究事物。这里看起来表面看起来中国也还是讲实证论的，对不对？一个经验实证，观察这个经验实证，所以在观察过程中间啊，做出一种啊陈述啊，经过一系列逻辑啊比原理啊，这个叫格物致知。但中国不是这样，反正差不多也这个意思了。反正你主要是啊去观察事物啊，不断的思考事物，得成一种知识，叫格物致知。但是他第二句话是诚意正心，你必须意诚，你心才能正，心正而后修身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家知道这些都是做官，你中国古代只剩这一条出路，做官不做官啥也不行，这叫书报翻身，鲤鱼跳龙门。说古代是很悲啊，悲哀的很啊，因为做官路又很窄，做了官场比官场风波多得很，今天是宰相，明天就杀头。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只有往这条路走啊，没有别的路啊。现在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一诚正心这四个字，我觉得可能是最重要的。我们现在叫师德啊，我们清代的一个啊史学理论家叫张学成，张学成写过文思通义。我是回过来讲历史，他认为历史学家有四个啊要素。第一个史学，学你要有学识的积累，我们今天讲这个学只要是知识的积累，史学。第二个要史色，你掌握的知识你能够加以判断，能够做出你的见解，叫色，史色。第三史才，才的概念是什么呢？它叫才的概念实际上就是文采。那我们今天讲的是口头跟书面语言的表述能力，因为我们讲古代的文章不像现在我们历史学的那种论文没有人读的，只有我们自己读自己的，别人不要读的。 因为那写的那么枯燥。古代的你瞧史记通鉴读起来都漂亮，是偏文学的，我们写的不是的，因为我们这一套都苏联搬出来的那一套，现在是有些变化，史学史色史才，但他认为光有三条不够，而且很容易走偏，就是这三条走偏，你比如说才走偏，你就可能留为哗众取宠，狐狸花俏，这话我翻译了，他不会这样讲的，对吧？学是走偏了，你可能就变为掉书袋，视而不化；是走偏了，可能武断张衡，自以为是。那么，怎么样才能使得才、学、识三者相得益彰，而且显示出一种灵魂呢？显示出一种精神的魅力呢？那么，张学仁认为是这：你有一种精神灌输才融进去，否则的话，你文章写得再好，文不如其人。言不过行，行不过言，你讲的是一套，你跟学生要求一套，你自己做的那又是一套，你叫学生还要放弃功利啊，要有大眼光，你自己在那里啊比比吉祥，股票在涨，他马上赶出去告诉他拿股票行，那你不要上课，你股票赚钱赚了那么多的，但是他教授也要的。我有点怀疑这样的哲学家怎么能造出真正的哲学来，他还认为啊，搞哲学能搞股市是最好的，我听觉得奇怪，你根本不懂哲学。我们古人讲小的参柳，大的邓化，我把小的和大的分开来说，小的是什么意思，我认为我这话并不是要你每个啊，教师都辨认像我们啊，现在讲的啊，人文精神啊，中介关怀啊，这些文科的人的，你，但是我有一个意思，你既选择了，也就是说你喜欢他，你喜欢他的，你应该全身心的投入，这种投入甚至于做到了我们儒家说的望的境界，我们儒家的最高境界，这个儒学的最高境界，当然从佛学来的，叫我两望。我外面我这个东西我也忘了，我也忘了，我只投入了我专心喜欢的那个东西，这就是沈经人，要有点像沈经人那个耍的经人，我喜欢一个数学，我去再体现出我这个时候什么都忘了，我就觉得这个就是我的生命。你教在你教学中间你做不到，但你已经陷入你这种追求了，我认为学生一定感染，这叫小的，大的那当然我们说达不到民族的国家的人类的，是吧？今天二十世纪不是民族的问题了，假如还狭隘的民族主义，那你不配称进入二十一世纪，二十世纪全人类的，要跳出民族的界限，这些是文科的东西。我说一说这个问题并不是空洞的说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我总觉得有一条，我们说的身教绝对不是指空洞的言教，而指的你要自然，你是你所做的那种自然的流露。而这里我啊说了两个材料，我觉得哎是对一下。大家知道人的一生中间呢，还是总是有很多难忘的老师。你比如说我一生中间，我确实有几个难忘的老师。那么我这个是没有权威性的，我要说的是现在报上经常吹的那些传播的名人啊。大家知道最近是还是不叫最近了，那我说最近了已经三年前了，出来不叫师门追啊，一些名家回忆他的老师啊，有些的写的很真诚的，有些不见得啊。但是我这里想了，觉得呢是有一个人写的是很精彩的，这个就是啊美国那位女士叫罗兰，大家知道的是吧？罗兰是不是说她是进了什么？进了那个好莱坞的是吧？还是写小说的弯道不进的罗兰，山子下面一个风啊，啊罗兰，罗兰回忆他的一个老师是英文老师，这个老师啊是在中山大学教的，叫什么呢？叫梁仲台。他说呢，回忆我觉得蛮有意思。他说呢，他来了，这就是他的啊中代老师。 身穿一件的翻领的运动衫，一条短裤，手拿着一份教科书，穿过校园来给我们上课。那个时候只有已经是55到56岁了，但是他脚步十分坚稳轻快，像个经人对手的抖手的年轻人，满意红光的脸庞、总是开朗明快，笑起的样子像怀童，太堂堂的却带着一股睿智的风采。那么这些话呢，都是已经是沈大他笔下的描述的东西了。但是有个特点啊，我找到了，有两他们回忆的两个老师，另外一个是冯世哲回忆他。